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在中东地区呢出了两件大事，也就是说以色列呢这个最近呢有两次出手，这两次出手呢都挺惊人的。如果用中国人的传统的话来说呢，就是对那个极端分子的组织的领导啊，这个斩首行动啊成功啊，斩了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那我们先讲一个比较近一点的，那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二号人物。这个二号人物呢，这个叫苏克尔。这个苏克尔呢，这个两手沾满鲜血，他在80年代就曾经就策动过对美国驻黎巴嫩的当时的军营进行轰炸，那炸死了几百个美国军人，所以呢美国一直是要拿他的人头的。但这个人呢躲在黎巴嫩的城里面，那么由于国际的压力，以色列呢不能贸然的对黎巴嫩进行攻击，所以呢他在那个里面接受伊朗的这个资助，在里面呢就重新的重振了这个伊朗的领导之下的这个真主党啊。这个真主党呢叫我们叫哈兹布拉。哈兹布拉的就是真主党，这次真主党完全是伊朗豢养的。那么真主党呢在最近这个以色列打哈马斯打的七七八八的时候，真主党呢就越来越疯狂啊，要挑衅。因为呢同时呢也是怕这个哈马斯给完全打垮了，那么想用另外一方面来牵制以色列。这样呢就对以色列的境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动了几百次上千次的这个火箭弹的袭击，不厌其烦攻击以色列的平民设施。那么这些事情呢引起以色列的这个极大的这个不满。那么以色列呢前这个一年以来不到一年呢，那都集中在打这个加沙的哈马斯。那么哈马斯呢现在被打得七七八八了。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呢除了一个啊，这个二号领导人好像叫亚辛，他呢还不知去向，可能在巴勒斯坦这个南部的某个难民营里面躲着，也可能呢就已经被打死了。那么那个一号人呢，那还是在逃啊。一号的哈马斯的领导人现在人呢在卡塔尔，在那个地方躲着进行外交活动、这个谈判活动、斡旋活动、指挥活动啊，这就是一号人物。那么这个一号人物的名字叫哈尼亚，那么但是以色列呢对这些人呢都是记在这个账本上的。以色列自从建国以来是遭遇到大概五次的中东的全面战争，又加上这次对哈马斯的这个加沙地区的战争，一共是六次战争。那么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恐怖活动呢都是针对以色列的人的，包括1972年在德国的那个开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慕尼黑的运动会上面呢，这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派出了恐怖主义的团队，劫持了以色列的所有的运动员，最后呢把他们残忍都杀死了。那以色列的做法，那就是说每一个参与这种杀害以色列人的行动的以色列呢，绝对要把他绳之于法，也就是把他们干掉。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有几个人呢，这个比方说这个哈尼亚或者亚辛这些人，他们就沾满了这个犹太人的鲜血双手，所以以色列呢是发誓要拿下他们的。我们记得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那些杀手呢，以色列用了差不多15年的时间，最后在全球所有地方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干掉。那么以色列呢为此呢也付下很大的国际的谴责的压力，但是以色列是一定要做的。那这次不用说了，这次哈马斯杀了越境10月7号杀了以色列的1200多人，并且挪走了200多名人质。以色列呢那是一个是一定救人质死活都要，第二个呢是发誓要斩尽杀绝，就是你动了手搞我的人我就一定要把你们一个个的就绳之以法，那还不是绳之以法呢，就是直接人肉消失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以色列就是那种有仇必报的这个民族，所以我说这些恐怖分子啊，遇到一个以色列可跟遇到美国不太一样，你特别的要小心，只要你动了手你基本上这一辈子都逃不掉。这个犹太人记性特好啊，并且呢他动用了国家的力量来对着对你。那么这一次啊，这个 黎巴嫩的真主党啊，看见哈马斯在南部大概挺不住了，哈兹布拉他们呢就不断的发射火箭的袭击。但是有一次呢，这真是搞大了，就是29号的这次火弹袭击炸中的这个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屯垦区里面的一个少年的足球场，在那里面把看足球的一群小孩呢打掉了。现在死亡的是14个，有十几个重伤，并且呢这些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种族群体，是一群阿拉伯人，是这个德拉鲁兹的这个清真派别。那么所以呢这个被打死的是阿拉伯人，也就是你好家伙，你这一阿拉伯人杀阿拉伯人，这第一个真主党。第二个呢这个以色列你炸了我的屯垦区，所以现在呢包括德鲁兹派和以色列的当局都要拿这个真主党，所以真主党呢最近比较紧张。以色列呢要说要报复，29号晚上誓言报复，30号就报复了。30号以色列的战斗机群越过这个边境，从以色列北部飞入黎巴嫩，直接飞到首都贝鲁特南部的郊区，发射火箭弹，并且呢准确的命中一个5层楼高的建筑，这个建筑里面住了以色列真主党的军事指挥官二把手，那叫做舒克尔，这个人呢给当场给打死了，也就是说已经斩首了一个头目啊，这个头目呢就是真主党的二号头目。那个真主党的这个最高阶的指挥官，这个上升的准备一出，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叫 Galant 啊，这就在社交媒体 X 发表推文说，这个舒克尔手上沾染了许多以色列人的鲜血，在这次的行动当中，以色列证明让以色列人民流血，那你必须是要有代价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把你铲除以军，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我要拿你我就真拿你啊。这个舒克尔看来呢是真正是被打死了，并且呢这是当然有很多国家又在叫了，以色列往稠密的居民区里面去定点清除，这个会伤及平民。那这次有一个平民受伤，但是整栋5层楼的建筑就是真主党的军事指挥组织给炸平了，并且当时是测到了这个舒克尔呢是在里面，所以呢就斩首了。那么在以色列的这个袭击当中呢，这个他是炸毁了贝鲁特南郊的一栋5层楼的建筑，完全被销毁。那个以色列也真是精准，当地的居民里面有一个平民也被射击死亡，有35个人受伤。那么现在呢，这个真主党呢开始知道动真的了，前面搞了几个月不断的这个袭击，以为闹着玩，这一下以色列首先第一个是转移了目标，因为哈马斯已经打得七七八八了，在加沙地带，并且加沙地带是完全被以色列控制，就基本上没有回首之力，如果一回首呢就继续打。那么现在以色列他的重兵他的装备可以抽调出来，集中力量针对黎巴嫩，那针对真主党，这就说明战线的大转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黎巴嫩的总理啊，这个叫米卡提，他呢就说这个不能够进攻我们的国家，这个说以色列军队明显的违反了国际法啊，造成了很多公民的伤亡，是犯罪行为，这个说归说，那你的国家里面养了这么多恐怖主义分子，在过去的半年里面不断的袭击以色列北部的目标，这个算不算是犯罪行为呢？现在这种说法都是这样，以色列打人都是犯罪行为，人家打以色列那都不是犯罪行为，这就是这个一个说法了。这个被打死的舒克尔是真主党军事部门的负责人，被视为真主党的第二号人物，他是担任的真主党领导人，就一把手，这个叫做纳斯拉拉，就是当了他的军事顾问。那么这个第一把手就是这个哈桑纳斯拉拉，他呢也是被要清除的一个目标。那这个人现在在黎巴嫩东躲西躲，那看看以色列什么时候把他找到，把他也干掉。因为呢，除了黎巴嫩，他们真是没有地方去了。因为真主党这个组织呢得罪人太多，所以没人沾他，在黎巴嫩境内也有基督教的长枪党是要拿他的命的，所以呢这基本上是躲在那里。但是伊朗呢不断的通过黎巴嫩的码头呢给他 运送各种军事的援助，使他能够存活。那么现在以色列喘过气来了，把哈马斯这边打得七七八八，基本打散了，力量呢就转到真主党。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整个战争的布局。那么我们前面讲过，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有仇必报，你只要动了我，我就要动。那么当然对哈马斯来说呢，这个哈马斯很多领导人都打死了，但是我一直讲哈马斯的一号人物哈尼亚，伊斯梅尔哈尼亚没有的，他一直是躲在这个中东的一个富国，躲在卡塔尔。那卡塔尔给他很优郁的待遇，住在一个超级的豪华的酒店里面，在那里呢来想办法对外斡旋，对内进行军事指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以色列一定是要拿他的人头的。我在这个战争开始打的，从十月份一直到前几天，我都在讲这个一把手啊，这个哈尼亚迟早是要会被拿掉的。没想这么快，这个七月三号就给以色列拿掉了。那现在说是不是以色列拿掉的？以色列不承认啊，因为这个人呢是在伊朗被刺杀的。他说真跑那么远呢？从卡塔尔跑到伊朗干嘛呢？我们前面讲过，伊朗今年搞了一次总统大选，上个月啊，他就选出了新的当选总统，还是个改革派的，叫马苏德·佩兹什基安。他的就职典礼呢，就吸引了很多阿拉伯国家呀，这些参与。那中国自然派了特使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了，就是跟伊朗比较好的国家，俄罗斯了，都派人去了。那么那个哈马斯的这个一号领导人哈尼亚呢，带了一群保镖也到这个德黑兰去参加这个就职的典礼，并且去了以后呢，他呢没有住在城里，他住在郊区的一个公寓里面，有这个很多的保卫啊在看守他，就保护他。那么29号参加了就职典礼，30号呢就住在郊区，结果30号呢这个被谋杀了，或者被枪杀了。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呢？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伊朗只是讲了这个哈尼亚被枪杀啊，就是被打死了，是被对德黑兰的袭击当中丧生。那么哈马斯就明确说是以色列对德黑兰的一次突袭中丧生。不过这个袭击要做成的也不容易，因为德黑兰离以色列有1800-900公里远，很远，当中夹了一个巨大的伊拉克啊，还有一部分的沙特阿拉伯，那个并不是很容易到的地方。过了这个伊拉克，那伊朗还很大，德黑兰还在伊朗的中部，加起来2000多公里。那以色列的突击队怎么能够越过这么远的时间空间，来到德黑兰的南部，这么精准的知道这个哈尼亚住在什么地方呢？并且一次就打中了。这个如果是以色列干的，也是干得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暗杀的秘密的情况呢，现在都在谜团里面。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任何关于事件的录像和文件出现，有很多相关的情况的疑问呢，还没有得到解答。伊朗革命卫队是在礼拜三的一份声明中宣布说，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这个哈尼亚这个周二在德黑兰被杀。那他当时呢在参加伊朗新总统的就职的典礼。他说呢，被杀的是他和他的一名伊朗的保安遇到袭击。那么伊朗说我晚一些时候呢要公布这些情况，那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那么作为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呢，是这个组织的一把手，同时呢是这个高风险谈判外交核心啊，包括和以色列的停火谈判啊，都是他在海外执行的。哈尼亚本人就是一个难民，1962年生于加沙城北部的沙地难民营，爸爸妈妈都是巴勒斯坦人。他呢1948年他原来住在一个叫阿什凯隆的这么一个家乡，那现在是以色列的一个地方，他叫流离失所，就流出来了。然后呢他在读书，当时联合国巴勒斯坦的主要机构叫近东救济工程处开办了一个学校，在那里读书。后来呢转到加沙的伊斯兰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学，就学神学了，变成了精神领袖。他在1980年到1990年代被以色列军方逮捕，因为搞恐怖主义袭击，并且呢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面，不止一次，是关了好几次。他的导师也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哈马斯的精神领袖啊，就叫做谢赫·雅辛。 那么所以呢，这个亚辛呢就全力以赴帮助这个极端的哈尼亚。这哈尼亚呢从以色列监狱出来以后呢就得以掌权，他担任过亚辛的私人秘书，但亚辛和哈尼亚呢都被以色列视为头号的敌人。2003年两个人呢曾经遭到过以色列的一次未遂的暗杀的行动，那么这个当然呢就逃过了，但第二年亚辛呢被以色列军方杀害了。那么当时哈尼亚呢就参加这个追悼会，他对在场的当时在加沙城的西法医院的外面的人说，你们不必哭泣，你们要坚定，你们必须做好复仇的准备。那么说了这些话以后呢，他呢就变成了哈马斯的领导人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有两个这个领导人物呢被斩首啊，这个解决了。这两个领导人物呢，一个是黎巴嫩真主党的二号军事领导，一个是哈马斯的一号领导人物哈尼亚，在伊朗呢给打死了。那么现在据大家的推论是以色列干的，但是以色列现在没有承认，那么所以呢要看新的调查结果。那个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被杀的这个哈尼亚，哈尼亚是2006年被任命为加沙哈马斯的领导人一把手。那一年呢他曾经短暂的担任过巴勒斯坦联合政府的总理，就希望呢把巴勒斯坦的十几个不同的教派合在一起搞联合政府，特别是和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那么但是呢最后谈崩了，哈尼亚呢就领导了这个哈马斯去打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主流的组织啊，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叫法塔赫。最后呢法塔赫被残酷的差不多打败了，所以法塔赫呢只能离开了这个加沙地区，从加沙地区越过以色列搬迁到约旦河西岸。所以现在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是位于约旦河西岸，而法塔赫呢就控制了加沙地方，就引起这场战争。那么这个政府呢为什么联合政府会搞垮，跟这个哈尼亚和哈马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哈马斯拒绝承认所有的国际的条件啊，包括说最好现在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这个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之间的这些协议，他都不承认啊，不同意放弃暴力，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也不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订的这个和平的协议。那所以呢就转来打，所以现在就挨打了。以色列很快对加沙地带实施这个制裁和限制，埃及呢也一样，因为法塔赫这个走了，那么已经没有可以说和平的这个对象了，所以呢集中的就卯上了哈马斯，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西方国家，再加上这个内部的阿拉伯国家都看不上这个法塔赫，那么埃及特别，所以完全把法塔赫孤立了。那么这个法塔赫孤立以后，那就只有伊朗一个国家支持他，所以呢这个哈尼亚就被伊朗的推为这个最高的领导人，来领导法塔赫啊，对于这个以色列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哈尼亚近年以来他这个领导着这个他的一帮人呢 在埃及、在卡塔尔的和美国的斡旋下，那么在和以色列呢搞谈判，这个要价还价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结果，他就是谈判代表之一。那么他呢这个本人呢他孩子很多，他虽然只有62岁啊，这个哈尼亚，但是呢他有13个子女。阿拉伯人呢因为他这老婆上都有四个老婆，生育力非常强，所以他有13个儿女，并且有孙儿孙女啊。那么他说自从这个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发动袭击以来，那么这个半年以来啊，他呢家里死了很多人，就他的家族了，他的弟弟、他的妹妹都生了很多孩子，所以他一共有60多个家族成员呢在这个以色列的交火里面已经遇害了。那其中有14个人就是4月10号在开斋节的第一天，哈尼亚的三个儿子、四个孙女和孙子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中部的空袭当中丧生，一下子一家人呢就打走了很多。那么他呢就说呢，我们家死的人特别多了，但是他说这些人的死亡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停火和人质的谈判。 他说呢，想在这个谈判期间以杀死我的家人就能迫使哈马斯放弃要求，那是妄想的。那么这个呢，就讲了今天的第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斩首行动呢取得初步的成功。那个我现在从整个局势来看呢，以色列开始在改变这个战争的重心，那就逐步的一个以稳定和清剿哈马斯在加沙的残余，最后呢达到完全摧毁哈马斯的这个军事机构的目的。那哈马斯呢，如果组织存在就变成一个流亡的，那留在哪里呢？埃及不会让他留，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不会让他留，那就不知道他们留到什么地方了。那么第二个，以色列的重点呢要转到这个北部，也就是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也就是说以色列如果要大打的话，下一步呢就是打真主党。真主党在武装力量、在武器、在战术的精良程度上远远超过哈马斯，它不是一群流寇，它是伊朗最精心培养的一支恐怖主义组织，并且呢它埋藏在黎巴嫩内部，和黎巴嫩人混着住。所以呢，如果以色列要清剿他们的话呢，必须会冒着这个伤害黎巴嫩公民的这个特点。黎巴嫩人呢基本上是被他们这个抓为人质的，等于是整个黎巴嫩，因为他住在你的国家里面，你又不能把他搞出去，那么他在这里打仗，以色列要还击，必然呢就会伤到这个黎巴嫩人。所以黎巴嫩人呢现在也是非常的焦急，因为我们记得20多年前以色列是曾经发生过正式的入侵黎巴嫩，打死了很多的真主党，差不多把他铲除了，后来是因为国际压力太大，所以黎巴嫩支持的基督教长枪党杀死了很多平民，手段过于残忍，这样以色列是被迫的这个逃离啊，就离撤出。那么这次呢，如果再搞来的话呢，我估计没有那么容易撤出了，所以呢，这个就面临着下一次的这场战争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今天讲完了这个题目呢，大家都了解了。我下面呢有一个小小的题目还要跟大家讲讲的，就是 Joe Biden 呢在最近呢要提出3项改革最高法院的主张。我们自从这个 Joe Biden 提出他退出了这个总统竞选的这个活动，推选他的副手就是副总理这个贺锦丽去带他竞选，就是这个 Kamala Harris 带他竞选以后，大家呢对他的各种政策呢就不太重视。其实呢他还在推政策，他其中一个最大的政策可能对将来民主党啊这个有很重大的这个正面影响的那个是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要改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是他现在要大力做的一个事情。7月29号 Joe Biden 到了 Texas 州 Austin 的这个 Lyndon Johnson 的总统图书馆，在那里发表演说，他呢在那里提出3项改革最高法院的主张。那么为什么他现在这么着急的去要改联邦最高法院，这个叫百毒不侵的，所有的法律都到不了的联邦的最高的司法这个司法机关呢？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法院里面充满了保守派，使得民主党啊政策大大的不利。自从 Donald Trump 在他的任上是任命了3名的联邦大法院的大法官，所以呢使得保守势力现在是6-3主导了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的各种判决，他们推翻了妇女堕胎权的宪法的保护，同时呢他对于美国私人拥有枪支他是有很大的支持，并且呢还开始限制联邦行政部门实施环保法案的权利，并且呢更加是给予总统绝对的刑事豁免权。那么这几点呢都响应了共和党近年以来兴起的将行政权集中在总统身上的意识形态，而民主党呢对这个是非常的不能接受，所以呢怎么办呢？最后就动老巢，就动联邦最高法院。这是说他想动啊，他能不能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呢这个共和党的这个 Donald Trump 在任的时候连续的任命了3个新的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这3个法官呢都是保守派的，使得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里面的保守派占了6个，所以呢现在搞了Joe Biden要动他们。 当然呢，这个大家知道对最高法院的满意程度在过去啊是下降的，就是堕胎法的问题，那大家都很不满意。民主党和独立派人士里面对最高法院的满意程度呢，过去七年呢是急速的下降。民主党人对法院的满意程度从原来的 65%， 现在跌到只有 15%、17%。独立派人士对法院的这个满意程度呢，由原来的 55% 跌到 26%， 都不喜欢的。那么整体而言，整个美国的人在过去七年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满意程度呢，由 58% 跌到 38%， 跌了20%。那么大家呢对这个法院呢持续不满，这个呢就会形成改革法院的动力。民主党的左翼呢今年以来一直都在主张改革最高法院，但是属于传统建制派的 Joe Biden 上任以后呢，他没做多少事，他只成立了司法改革委员会，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报告，并没有真正的推动任何的改革的制度。在法院保守派2022年推翻了差不多有50年历史的妇女堕胎权以后呢， Joe Biden 呢除了嘴巴上批评以外呢，他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但是现在他的任期还剩下半年了，最高法院呢接连做出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判决之后啊， Joe Biden 终于在7月29号公布了支持改革最高法院的立场，提出了三个改革主张。第一个是为如今终身制的最高大法官设下了18年的任期的限制，你就不能终身在任了。第二个是设立有法律约束的大法官的行为守则，因为现在这些人呢只是自我的道德行为守则，没有别的法律能够管他们。第三个是修改宪法，推翻本月初最高法院这个有关总统刑事豁免权的这个判决，也就是这个最高法院通过总统豁免权，就使得这个 Donald Trump 对于这个2020年的那个国会骚乱的那件事情他具有豁免权，就没法追责他，其实都有针对性的。那么但是三种改革方法呢，首先讲都有道理啊。第一个，目前的联邦大法官都是终身制，导致大法官退休以前面临极多的政治考虑，比方说2020年大选以前不到两个月，那么当时的自由派大法官这个 Ross Ginsburg 他去世，那么这样就缺了一个人，川普呢就利用那个机会任命他的任期内的第三位保守派的大法官，构成了今天保守派的绝大多数。所以民主党人呢说这个引以为鉴啊，我们不能够让大法官终身就任啊，否则死在任上我们就糟糕了。所以呢他们呢在 Joe Biden 上台以后就不断的施压已经年过80岁的自由派的大法官叫 Stephen Breyer 要他退休，那样这样呢就给 Joe Biden 任命一位年轻自由派法官的机会，最终呢这个 Breyer 在2022年呢决定隐退。如果大法官根据这个改革的建议啊有18年的任期的限制，这样的正式计算呢就会变成不必要了。任期的限制长远能够保证每个总统任期内任命的法官的人数相对均等，而且呢同样发挥类似退休年龄界限的功能，所以呢所有的联邦公务员都得退休，就是第一个。那么另一方面，如今最高法院大法官没有法律的约束行为的守则规范，这个也是难的。其他联邦法院的法官都有这个守则来控制他们，只有联邦最高大法院的大法官是没有东西管的，没王法管。那么我们今天看看民主党接出来，就是有很多位保守派大法官都被接受过保守派富商的利益啊，所以呢政治不中立，那认为他们，比方说保守派的大法官那个黑人呢 Clarence Thomas 在过去的20年里面呢接受了很多的礼物，有些是食物，有些呢是服务，一共呢加起来20年接受了大概240万美元的这个礼物。那么他呢比其他法官全部接受礼物的过去10年以来都达到10倍之多。那比方说托马斯他的妈妈的住所啊是被一个亿万富翁买了啊送给他用的，并且呢为他提供大手笔的全屋的装修。托马斯和另外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这个 Samuel Alito 那个用了他的飞机，这个 Alito 呢让他的飞机呢送这个两个大法官这个Thomas 和这个 Alito， 那他可以用他的飞机。那么这样算呢也是贿赂，因为一次飞机的航程花费呢 是达10万美元用一次飞机，所以这也算贿赂的。那么所以呢，这些大法官和这些友好的富商涉及的生意在高等法院经过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利益冲突和回避，也就是朋友的案件来你们都不回避，这就是大家现在提出来的。那么并且呢，这些人呢也有正直的倾向，比方说托马斯这个大法官的太太，他本人支持 Donald Trump 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他是重要的背后的推手之一。阿利头的妻子呢，曾经在两个物业挂起有支持 Donald Trump 这个推动选举意涵的这个旗子，帮他助选。那么阿利头本人呢，被别人录了音啊，说他要将美国重新变成敬畏上帝的国家，也就是要有比较虔诚的宗教信仰。那么但是他们两个人呢，都没有在国会暴乱的案件当中呢去避席的。那么所以呢，纽约时报呢这个不断的就是抹黑这几个大法官，比方说阿利头住所在2021年的1月份曾经倒挂美国国旗，那么就说你不满意美国大选的结果了，这就叫做有政治倾向。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提出了要改革的。不过我告诉大家，这个改革呢要实现呢困难重重。首先在美国要修改宪法，需要国会参众两院各自2/3的多数通过，这个就很难。那么另外还需要3/4的州议会的各自通过，两个美国联邦的参众两院3/2的票数，各个州4/3的票数通过才能够成效。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呢，难如上青天了。我们说一个比较成功的修宪的尝试，就是1972年国会通过的平等权利修订。那么其实那个很简单，就将性别平等加入宪法，但这个宪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通过，没有通过38个州的州议会，那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而更遑谈这个对法官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和要求，这个是不容易通过。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说的就只是一个态度了。我们最后一点呢，这个讲 Donald Trump 任命的三位保守派的大法官现在呢60岁都没有到，如果呢要扭转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多数，那将是一个几十年的一个过程。不止呢 Joe Biden 本人等不到这一天来临，连迅速表态支持 Joe Biden 改革方案的这个贺锦丽 Kamala Harris也有很大可能等不到这一天。别人都不到50岁，60岁都不到，那么这几个法官能够起码做到70-80岁，你贺锦丽能够搞20-30年吗？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